圣义地与世俗地，慈城罗珠堪布讲授。更多课程请访问堪布官方网站www.慧灯之光.com。
红红金叶金的香樟斑马给咱东坡拉洋村出红红这里斑马中的一些国东看着忙不过几几几十到这几星期了就说是从个斑马色的红红金叶金的香樟斑马给咱东坡拉洋村出红红这里斑马中的一些国东看着忙不过几几几十到这里新机了就是说中国的爸妈是的红红我今天见到香肠爸妈给是东坡了杨春中国我这你爸妈中的意思国的干中忙不过的机器是到处去新机了就是说我妈红班子的爸妈是的我妈红班子的爸妈是的我妈红班子的爸妈是的我妈红班子的爸妈是的我妈红班子的爸妈是的我妈红班子的爸妈是的我妈红班子گر با ماسر دو چردن جی جیم جرم وزیر جی دولو دم من بار افسر نی قدان دم جو زون لو دو با لو جو رو بی نواب جی دو سر رو جمدن دیم گم بون جا خورا یا لاب شان زا لو کنگ لو جو جم نی جم جو نی دو نام دار افسر سر نی دو گن جب شان سو شر نی جی دو گر لاب ام زا گان دو جب بی بزون رو مار من دو دم رو جی سر بی رو سو کن لاب چو در جی یا لاب جب جی دن سو گتر چه جونی مونی لونی چ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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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چم زا جان مارگ من سر دنگر میو گه چنی چم زا را چم نو دونی دا چان سب چیم در سون یون دون لی زو جا چی تا وو که چه چاب چه دام چنی جان چیم دا لون من سر انجا مونو یون لان دا دا مارا پا چان نار دو مارا پا چان نار دو مارا پا نار دو سر دن چی جیم جیرون و سر جی دا لون دم من باراب سر نی قدام دام چو شون لو دو بای لو جو رو بی نواب جی ده سورو نیا جی جن بو زردن نیمی جان زونی مولون جن بو رنگو جی ده باکر دانگا سن دو شمر دو دون با دی جی جان لاب شان زار لو
好，我们现在开始讲课。听课之前，请大家发菩提心。我们为了度化一切众生，发心成佛，为了获得佛的果位，今天我们听课，然后精进的修心，成佛以后度化无量的众生，这样子，发菩提心，然后发了菩提心以后呢，我们就讲今天的这个课，那今天的这个课里面呢。我们就讲一讲这个中观的二谛因为这个我们很多人主要是这个菩提学会的还有很多其他的居士也在这个学中观最后呢中观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经常在讲这个处理心很重要菩提心很重要但是呢中观也是非常重要的中观里面讲什么呢中观里面就讲这个空心那我们最后就是要证悟空心证悟了空心以后我们才能够这个对这个世界的所对这个世间的所有的执着才能够彻底的这个放下还没有证悟空心还没有证悟空性之前呢处理心它可以让我们放下一部分然后就是菩提心呢也能够让我们放下一部分但是最终真正的这个放下呢只有这个证悟空性的时候才能够放下还没有证悟空性之前呢只能说放下一部分执着不能彻底的这个放下那彻底的这个放下呢就是需要这个证悟空心如果没有放下如果没有放下这个执着没有放下任何一个执着的话这个执着一定会带来这个痛苦所以我们最终还是要这个证悟空心那证悟空心的这个方法是很多的 真悟空心的方法，比如说大圆满啊，就依靠这个上师的加持啊，还有就是自己的这个这个积累资粮的这个功德啊，结合在一起以后，就通过这种方法啊证悟，这是一种方法啊。另外一个呢，在密宗里面呢，修一些七脉明点的修法啊。这个七脉明点的这个修法达到一定的这个水平的时候呢，它帮助我们啊证悟空性啊，这是另外一种方法，第二种方法。第三种方法呢，就是这个中观的这种方法，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学中观啊，然后呢通过这个中观的这个智慧啊，把我们的这些过去的这些各种各样的执着都这个放下啊，执着都放下，执着放下了以后呢，那执着放下了以后呢，我们的烦恼啊就不会再产生了。因为烦恼的这个根源啊，我们的这个贪嗔痴等所有烦恼的这个根源是什么呢？根源就是这个执着，它是唯一的根源。我们平时啊，我们平时在我们的概念当中是什么样子呢？我们认为我们的这个贪嗔痴是啊，来自于这个外界啊，来自于外界。比如说啊，今天啊，有人对我不好啊，就这个危害我，这样子的话，我就对他这个产生啊嗔恨心。那这个嗔恨心呢，我们认为啊，就是因为有了这个外境以后才产生。这个嗔恨心的根源是外境啊，在我们的这个概念当中呢，在我们的常识一直都是这样子。然后呢，我们啊看到一个啊，就这个比如说啊，世间的这个名啊、利啊这方面的也好啊，或者是其他也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内心当中啊产生啊这个贪心。那我们也就觉得这个贪心也是什么呢？贪心也是外界啊导致产生的，就是因为有了这个外界啊，有了这东西以后呢，我们的这个心里就产生了这个这个贪心啊。如果没有这个外界呢，我们不会有这样子的这个贪心啊。所以我们一直都认为这个贪心也是啊来自于外界。但是其实这些都不是啊，这些都是一种表面的现象，我们一定要承认啊，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今天的人生观啊，我们的这个人生观是一个非常表面的这种啊人生观啊，世界观、价值观啊，很多我们的观点呢啊，我们的观点啊都是表面上的啊，形式化、表面化啊。那它为什么是表面？这个是表面的这个啊，为什么是表面化呢？因为我们这个现实生活当中的，比如说啊，我们的世界观呢、这个人生观，这都是不是因为我们去观察啊，不是因为我们去探索研究以后的结论，而是生下来的时候就是啊，有先天的这个观点啊，绝大多数都是先天的观点，只不过就是一部分呢，后来学了以后因为我们的教育还有环境也会给我们增加了一些新的这个观点，但是呢最基本的这些观点呢都是先天的，人生下来的时候就慢慢逐渐就是就慢慢就有了这些这些观点，但是这个观点是从上一世带来的这样子的。那这些观点它来自于什么呢？这些观点呢来自于我们的这种五种感官就是眼耳鼻舌身就是来自于这些。那么我们的眼睛所看到的呢，这个所看到的这个世界是世界的表面并不是世界的这个真正的面目，那就是世界并不是世界的这个本质，我们看到的是 世界的这个表面啊，这个怎么是表面呢？我们等一会儿进一步可以解释啊。我们的眼睛看到的是这个世界的表面，并不是世界的本质啊。然后呢，我们的耳朵，然后就是身体啊，眼耳鼻舌身这五种感官啊，它所感觉到的啊，它所接触到的这个世界呢，都是世界的这个表面啊，并不是世界的本质。然后呢，这个五种感官啊，就他们呢就传递给这个第六意识的啊，第六意识的这个信息，所有的信息啊，也就是啊很表面的，然后呢，这个第六意识啊，他就得到了这些信息啊，来自于眼，来自于耳，眼耳鼻舌身的这个信息啊，然后呢，他总结啊，分析，最后去判断。啊，我们的意识啊，就是通过眼耳鼻舌身啊传递给他的这个信息，根据这个信息，然后呢，他就会判断啊，我们的第六意识啊，这个第六意识的这个判断啊，也叫做这个力知，这个力知啊，感知就是我们的感官的这个所获得的这些接触到的这些啊接这个感受啊，然后力知呢，它是比较理性的去思维，然后判断，但是呢，它这个所谓的这个理性是什么呢？它这个理性本身就是啊，本身就是很表面的，因为它的这个理性呢、啊，它这个理性就是啊。推理的方法，他这种思维的这种方法，他这种思维的这个证据啊，都要靠什么呢？都要靠我们的眼耳鼻舌身，眼耳鼻舌身。比如说，因为我们啊，我们这个眼睛可以看得到这个世界的啊，比如说颜色啊，红、绿、黄等等，所以意识它就可以去分析啊这个颜色。啊，如果是一个色盲的话啊，那就因为他的这个眼睛呢、啊、看不出这种颜色，以后呢他也没有办法给第六意识传递这种信息啊。色盲的这个第六意识呢，他也没有办法去分析啊这个颜色，他没有办法分，因为他没有获得这个啊这方面的这个信息，那所以他是。没有办法这个分析，然后呢，眼耳鼻舌身其他的都是这样子的啊。那第六意识虽然是叫做这个理智，应该是比较理性的，理性的这个哲学里面呢，西方哲学里面呢，理智和感知这两个当中呢，他们认为理智啊，这个是比较可靠的啊。感知就不是很可靠啊。那我们的阴命里面呢，认为这个感知是最可靠的啊，理智是不怎么可靠。为什么呢？感知是我们的感官直接去感觉到这个世界啊，在这个中间呢，它没有经过任何其他的这个其他的任何感受啊。那理智呢，就因为我们的感官感受到了以后，他提供的信息，根据这个信息然后去分析，他这个过程当中啊，有可能他自己分析这个有可能有错误，所以这个理智啊就不一定是很准确，感知是比较准确，但是这个准确呢也是相对的准确啊，它不是绝对的准确。为什么？它只能这个感知，它也只能感觉到这个啊这个世界的皮毛啊表面，这样子。那这些现象啊，我们今天的这个人生观呢、啊、世界观呢、啊、都建立在啊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建立在这样子的一个基础上。也换句话说，我们的这个啊这个三观啊三种观点呢，是一个很有局限性的啊，是一个表面的啊皮毛啊，没有这个深入的去了解到这个世界啊，也是这样子。那因为它是这样子一个错误的这种现象啊，它是一种错误的这种感知啊，或者这个理智的感受， 所以呢，他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很多的这个观点啊，他给我们我们的很多观点是跟这个外界的这个那、世界是不符合的，嗯，不符合，嗯，那不符合了以后呢，他这不仅是一个哲学上的问题啊，他跟我们的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它带来了很多的啊，很多的不离啊，啊，什么样的不离呢？比如说啊，比如说我们认为啊，这个世界是啊，这个不变的啊，永恒的啊，这个虽然是这个逻辑上这个说不过去的，但是呢，我们的这个啊，这个潜意识当中啊，已经是默认了一种啊，这个错误的观点，嗯，这个错误的观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世界啊，这世界是永恒的啊。比如说未来是什么呢？啊，未来就是今天的，就现在的这个延续啊。明天是什么呢？明天就是今天的这个延续啊。今天是什么样子？那明天也就是这样子的啊。这个叫做常见啊，在这个佛法里面，这叫做常见，因为有我们的这个固执里面呢，就是有了一种这样子的这个执着，常见以后呢，然后啊，就我们没有这个啊，没有这种无常的感觉，嗯，没有无常的感觉，所以比如说啊，父母去世了，或者是这个亲人分手了。这个时候呢，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是无常，所以没有任何的这个准备，在这种情况下给我们导致了很多的这个啊痛苦啊。如果在这个之前啊，我们知道这一切都在这个变化的过程当中啊，所有的一切都是变化无常的，都是靠不住啊，有一种这样子的训练啊，有一种这个危机感啊，这样子的话呢，比如说父母去世了啊，或者是这个亲人分手了，这样子的时候呢，他不会给我们带来太多的这个痛苦啊。比如说就是这样子啊。另外一个就是更重要的是什么啊？更严重的是什么呢？所有的这个罪过的根源啊，所有的痛苦的根源，所有的烦恼的根源，就是我们的这个我执啊，我执。这个我执呢，也是啊，我们是在我们的这个潜意识当中啊。是我们默认了一个这样子的小我的这个存在啊，外道很多，这个外道啊，这个其他的宗教里面呢，讲一个大我和小我啊，大我就是外面的这个虚空一样啊，小我呢就像我们这个被子里面的这个空间一样啊，把这个被子打碎了以后呢啊，这小空间和这个大空间就融为一体，嗯，融为一体了，嗯，就是当我们的这个肉体啊放弃了以后呢，从这个肉体当中啊，这个小我从肉体当中解放出来了以后，摆脱了以后呢，它就可以啊融入到这个大的这个大我当中啊，他们是这么认为的，但是呢，我们佛教里面讲这个，无论是大我也好，小我也好，都是不存在的啊，都是不存在。但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我们去观察的话，这个可以很简单的这个道理可以证明这一点。但是我们的啊潜意识当中呢，已经默认了一个我的存在，默认了一个我的存在。这个我的存在啊。我们并不是去学了哲学，或者是学了科学，或者学了其他的学科以后得到的结论啊，我们从来没有这样子去这个思维过啊，只是生下来的时候就有一个这样子的啊，有一个这样子的严重的这个错误啊。佛教虽然不承认这个像基督教说的这样子人的这种原罪啊，但是呢，这一点呢，就是一个人的这个原始的错误。啊，这个错误，原始的错误啊，这不是这个错误呢，嗯，这错误呢，就坏胎的时候都已经有了啊，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这种错误啊，这个时候就已经有这种执着了。那、啊、后来呢，啊，这个就慢慢这个就学到其他东西以后呢，啊，就像比如说学到这个外道的一些观点以后呢，然后就用各种各样的这个逻辑。啊，各种各样的这个宗教的这种，这个观点去强化啊， 这个我执啊，这样子。那这个我执呢，啊，它也是一个，它就是今天我们所有的这个啊痛苦的这个根源，就是这个啊根源就这样。但是我们啊一直都不知道啊，这个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这个感官呢，就给第六意识提供的这个信息都是表面的。从来都没有接触过这个物质的这个本质，从来没有接触过啊，所以他也就这个第六意识啊，这个第六意识他也犯了一个这样子的这个错误，那这个就不是这一生，就是生生死死啊，从无始以来到现在，我们一直都犯这样子的错误，所以犯了这个错误以后呢，我们认为有一个我的存在啊，为了这个我的心腹，为了这个我的痛苦，然后就去做各种各样的这个不正当，有各种各样的不正当的这个手段去做很多很多的事情然后这个就叫做这个造业，造了业以后呢，然后呢，他下意识这个因果不续的，然后下意识这个成熟的时候呢，然后呢有进一步的这个轮回然后轮回的过程当中呢，又去造很多的业，然后这个我一直都是这样子的恶性循环一直到现在，那到现在我们如果再不愿意这样子这个流转下去的话，那唯一的方法是什么呢？唯一的方法就要去破坏这个根源这个痛苦的根源这个怎么样去破坏我们是不是念很多的经或者是磕很多头或者是拿很多的钱去放生修庙做功德是不是这样子去这个破坏呢？这个不是这样子，这样子是破坏不了的。这个因缘里面呢讲得非常清楚的，因为我们的这种这个心善积德跟我们的我执两个是可以同时可以存在的，这两个一点都不矛盾的比如说为了我为了我下一世就能够这个投身到人间然后就或者是投身到这个天界来更好的这个享受人天福报就是为了这样子去做这些像放生磕头念经烧香拜佛这都可以做的所以他跟这两个是这个我执是没有冲突的因为他没有冲突，所以他是没有办法推翻这个我执不能推翻这个我执，所以在我们佛教里面呢用佛教的这个话来说，这叫做世间法为什么叫世间法呢？这种心善积德让我们在这个轮回当中更好的这个流转这个轮回当中以后就在这个轮回当中不堕地狱不堕畜生，然后就是比较在这个轮回当中不受这么多的痛苦然后就是比较顺利的这个流转这个轮回当中它是没有办法让我们从这个轮回当中这个解脱所以这个叫做世间法这个跟时间两个是不冲突的不冲突，所以这个叫做世间法那我们现在要学什么呢？就要学中观学中观就是一就是学中观，或者是这个学密宗的这些真悟空性的方法通过这种方法然后真悟了那证悟了以后呢，这个证悟空性的这个见解跟这个我执这两个是矛盾的这两个是矛盾的，然后呢这个我执它是没有任何的这个道理的，它没有任何道理，只是我们潜意识当中呢就是默认而已，实际上它没有任何它存在的理由没有理由的。然后证悟空性的这个智慧呢它是非常有说服力，因为它看到的是这个物质的本质它看到的是这个众生人的本质，世界的本质，所以它可以推翻我们的这个执着，这个它可以推翻这个执着推翻了以后呢然后就这个所有的这执着就慢慢的消失了 执着不存在了以后呢，啊，痛苦也就不存在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从内心当中啊，从内心深处这个根拔掉了以后啊，拔掉了以后呢，然后所有的痛苦也就不存在。这个时候呢，外界啊不会影响到我们啊，这个时候外界是不会影响到我们啊。这个很简单啊，比如说啊，我们就啊。比如说我们就非常在乎一个人的时候啊，非常的在乎一个人的时候呢，他啊给我们带来很多很多的痛苦啊，他带来非常多的痛苦，嗯，他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幸福呢啊，就是带来的这个痛苦呢远远超过啊这个幸福，带来很多的这痛苦，嗯，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乎这个人了呢啊，这个以后呢，这个人再怎么样也好啊，这个人过得好也好，不好也好，他对我好也好，不好也好，跟我没关系，我他的这个言行举止啊，跟我没有任何的这种影，没有影响了啊，他再也不能给我带来啊这个痛苦，嗯，这是为什么呢？人没有变啊，这个人就是过去的那个人，他人没有变啊，至少人的这个表面是没有变的啊，当然人的本质就是在这个变化当中，这个细节的我们先不说啊，人没有变啊，表面上是没有变的，嗯，那什么变了呢？就是我自己的内心变了啊，我过去非常执着这个人了，所以他跟我导致了很多痛苦，我现在不执着了，所以他影响不了我啊，很简单的道理，非常简单的道理。那在这个问题上面呢，充分说明了啊，所有的这个痛苦啊，所有的痛苦是啊执着这两个字啊导致的啊。那么执着呢，不是啊，不是外界的任何东西啊强加给我们的，而是我自己的内心去抓住不放啊。外面的一个人也好，一个物质也好啊，我自己的这个内心呢，觉得这个很好啊。然后呢，我就喜欢这东西，然后我的心就不放啊。有一天我放下了以后呢，这叫做放下，这就是禅宗里面今天经常讲的这种放下啊，也就是这样子啊。那这个我们怎么样放下啊？今天我们大家都是凡夫人啊，普通的人，我们的这种执着啊、自私自利啊，我们今天就是该有的啊，这个。佛这个修行的道路上的这些功德呢啊，很多都没有啊，不该有的这些这个轮回的这个因缘呢，一切都有啊，我们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人，嗯，我们昨天也讲过了啊，虽然在学校里面呢就是学了一些这个知识，但是这些知识呢啊，就怎么样去赚钱，怎么样去生活，就是这方面的知识啊，从来没有这个学过从这个轮回当中解脱的这个知识，第一个没有学过，第二个呢，尤其是我们的这个内心呢啊，没有经历过任何的这种训练，嗯，没有经历过任何训练，所以今天呢，我们有这个这么多的烦恼啊，那我们一个这样子的这个啊业障深重啊，然后就是这个自私自利很严重的一个这样子的人啊，怎么样从这个轮回当中啊走出去呢？嗯，说简单一点，非常简单啊，就一个执着断掉了以后呢，一切都啊解决了。那 说复杂的话，那就当然是很复杂了。这个执着没有那么容易了啊，没有那么就是没有那么容易说断就断，但是呢有办法的啊。那这个怎么样去这个断除呢？啊，这个跟外界没有关系啊，这是我们自己的错误的观点啊，这个执着就是错误的观点。那么错误的观点呢，就是啊，就是需要用一个正确的这种观点来啊推翻这种错误的观点，纠正过来啊，唯一的就是这种方法，嗯，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最后还是要学这个中观啊，真无空性，这是我们最终的这个目标，真无空性，嗯，这个真无空性的智慧才能够这个让我们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啊，这样子，所以 这个中观是非常重要啊。那学中观的时候呢，今天我们啊还不讲这个中观，中观的修法和中观还不讲，我们首先啊讲一下这个中观当中的这个二谛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嗯，这个二谛呢，在《慧灯之光》里面呢也介绍了，也专门讲了这个。嗯，但是因为这个很重要，我们再讲一遍啊。这个二谛，如果我们不分开这个二谛的话，然后呢，我们就很多的这个中观的空跟我们现实生活的这个有啊，这两个一直都是这个矛盾，嗯，矛盾啊。当我们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嗯，思考问题的时候，如果我们中观学的比较好的话，最后就深深的体会到这个世界是假的啊，这个世界是不存在的，嗯。但是呢，在现实生活当中呢，一切都是存在的啊。这个时候呢，我们的立知和干知他们两个的冲突了啊。立知是什么呢？第六意识，他去这个探索，然后去分析，最后的这个他的结论是什么？这个世界不存在啊。但是我们的感知啊，手一碰到这个外面的东西的时候呢，就告诉我们啊，存在的，一切都是存在的。眼睛也看到这个世界，然后眼耳这个时候呢，眼耳鼻舌身五种这个啊感知都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仍然是存在的啊。但是呢，这个意识呢，这个时候他不靠这个啊，他们的他不相信眼耳鼻舌身的给他提供的这个信息，他就依靠这个佛陀的这种啊思维的方式啊。佛陀的思维的方式，佛教的思维方式，然后这个时候呢，他用这种思维方式去思维的时候呢，他的结论这个世界是不存在的啊。这时候呢，两个冲突了啊，感知和理知啊，或者是我们的现实生活和这个啊这个真悟的境界，两个这个时候呢有啊严重的冲突了。那这时候要通过这个修心，修心了以后呢，通过修心的这个逐渐逐渐的这个进步啊，它就可以化解这个啊这个冲突啊，最后呢真悟空心啊，成佛，这都是有可能。这就是一个我们如果我们学得好，比较投入的话，就这么一个我们的人生呢、啊、就短短的这个几十年或者是十几年这个当中也可以完成的啊，这个都是都可以完成的。嗯，密宗里面呢，这个也叫做七生成佛，也是可以完整啊。这一生当中成佛那当然是很好，但是呢不能成佛没关系，如果能够证悟到菩萨的义谛的话，那这个跟成佛是没有太大的差别了啊。从此以后呢永远都不会推转的。嗯，但是要达到这个目标怎么办？就是要证悟空心啊。那证悟空心，首先我们要从哪里，这个空心呢、啊、从哪里探啊，就是要从二谛啊，从二谛讲起。嗯，这个非常重要。那二谛是什么意思呢？啊，什么意思？比如说我们一个这个砖块啊，这个砌墙的这个一个砖块放在前面啊，然后用我们的两只眼睛去看这个砖头啊，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样子呢？它是一个精致的这个啊物质啊。这个我们的肉眼再认真啊，再详细的去看啊，也就看不出来它的这种它的运动啊，它是一个静止的动，完全是一个静止的。嗯，对。但是呢啊，纤维筋啊，一看了以后呢，这时候就看到这个它就是不是这样子一个静止的动，它是运动的啊，这就是运动的。这时候呢，这两个就有矛盾啊，一个物质有两种不同的结论啊，一个是我们的肉眼的这个结论啊，它告诉我们这是静止的啊，不是运动的。嗯，然后呢，纤维筋啊，然后呢，它的这个结论是运动的啊，这运动的，这里面就是原子分子所有的这个微尘都在运动，告诉运动。啊，一秒钟可以达到600公里到1200公里这样子的这个速度，非常快的啊。那这两个有严重的冲突，这个时候呢，啊，这就是一个砖啊，它外面没有一个静止的砖块和这个运动的砖块，它只是一个东西。嗯， 那一个东西有不同的结论的时候呢，这两个不同的结论啊是什么意思？这两个，这个时候呢，我们这样子理解啊，这时候呢，我们肉眼看到的是这个砖块的这个表面的现象啊，是我们看到的是表面现象。然后显微镜它看到的是它的啊，相对来说它的这个本质啊，相对来说它的本质，嗯，它看到的是这个砖块的这个本质，我们肉眼看到的。这叫做这个表面啊，这个时候呢，这两个叫做啊生一滴和这个世俗滴啊，这是一个比喻而已啊，当然不能说显微镜证悟了这个生一滴了，当然不是这个意思，这是一个比喻而已啊。这时候就生一滴和世俗滴呢啊，这个概念上就有生一滴和世俗滴的概念。嗯，世俗滴，世俗是什么意思啊？世俗中观里面讲的世俗。和这个世间啊，这两个呢，它指的是什么呢？具体指的是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这五种感官啊，和这五种感官的这个它所获得的这个信息，也就是外界啊，就这个叫做这个啊世间，也叫做这个，也叫做这个啊世俗啊世俗，就是就这个我们啊就是啊平时我们这个啊。我们的词典里面的这个世俗跟这两个概念是不一样的啊。这个世俗呢，所有我们啊感官的这个啊所感觉到的所有的外面的东西啊，都叫做世俗，包括这个感知它自己啊，都叫做这个世俗。嗯，然后后面有一个地字啊，这是真实的意思，真实。嗯，那为什么叫做真实呢？啊，我们不是说它不存在吗？那、它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啊。这个时候我们要分两种层面啊，两个层面，一个是表面的这个层面，一个是它的本质的这个层面，要分两个层面啊。从这个它的本质的这个层面啊，从这个角度来说啊，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砖块啊，它是这个一动不动的这种静止的这个状态啊。这是不存在的啊，没有一个这样子的东西，嗯，根本不存在一个静止的这个砖块啊，根本就不存在一个这样的东西，嗯，那不存在的话，那这个我们肉眼明明看到了它有一个啊静止的这个砖块啊，那这个时候呢啊怎么说呢啊？这时候我们从站在这个肉眼的这个立场啊去讲啊。这时候呢，它是真实的啊，这个砖块它不运动的静止的这个砖块是真实的啊啊，从哪个角度来讲真实呢？啊，就只能这么说啊，它是从显微镜的角度来说，它不是真实的啊，但是呢，从肉眼的角度来说，它是真实的啊，因为肉眼啊，它看到的就是一个静止的这个砖块啊，所以从它的角度来说，这是。啊，存在的，嗯，从这个啊，从这个显微镜的角度来说呢，这个砖块是一个运动的啊砖块，它并不是一个静止的砖块。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可以说根本就不存在一个啊静止的这个砖块啊，它永远都是一个运动的砖块啊，这样子，嗯。那这个静止和运动这两个对立的东西啊，这个砖块到底是静止还是这个啊？这个是这个运动的呢？嗯，这时候我们要就分啊，这个要分开，层次分开。从表面现象说啊，它是静止的啊；从它的本质的角度来说啊，它是运动的啊。这是一个比喻啊，这样子讲很好，很好理解啊。然后呢，我们再回到这个我们刚刚的话题啊，这个世俗谛和生一谛，嗯。这个砖块的这个静止的状态，这个就是好比是我们的现实生活啊，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就是眼耳鼻舌身啊，他们以及他们所感觉到的这个东西，这个除了这个以外呢，那没有一个现实生活，这就是现实生活啊。那这个现实生活是啊存在的啊。从我们的感官的这个角度来说，从眼耳鼻舌身的角度来说，这个世界啊是非常真实的啊， 现实生活当中有痛苦有幸福啊，都有啊，都是很真实的，都是存在的。在这个时候呢啊，不能说啊这个不存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承认啊它是存在的，嗯，是存在的。所以这个叫做这个后面呢就有加了一个地字，就是世俗地啊，地就是真实啊，真实是不是从显微镜的角度去说它是真实的，而是从肉眼的角度去说这个是真实的啊啊，也就是说从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啊，我们看到的这个世界是真实的啊，从哪个角度去说这个是真实呢啊，是我们自己的眼耳鼻舌身的角度去说这是真实的啊，并不是说佛的证悟的角度去说这是真实啊，从佛的这个证悟的角度来说的，从佛的证悟的这个境界，从这个层面去讲的话，这根本是不存在的啊，根本就不存在。所以呢佛就是说虚幻啊，这两个难道这两个不矛盾吗啊，世俗后面加了一个地就是真实的啊，然后我们又说凡是有为，所有的有为法啊都是如幻如梦啊，如泡影啊，那这两个是不是矛盾呢？这两个是不矛盾，就是因为两个不同的角度去看一个问题，这时候呢啊不矛盾的。从我们的啊就是刚刚讲的这个，比如说一个砖块啊，它又是运动的又是静止的啊，难道这个就不矛盾吗？它不矛盾，从肉眼的角度去看这是啊静止，从显微镜的角度看这是啊这个运动的啊，所以从两个不同的层面看啊就不矛盾的啊。那这个当中呢最终啊那个是这个物质的实物质的本质啊，那一个的结论是啊符合这个啊这个事实呢，那当然是显微镜了啊！显微镜呢啊，因为我们的肉眼呢，嗯，它有错误啊，它有错误，所以它就是看到的是静止啊。显微镜呢，更进一步的去这个啊，接触到了它的这个这一个砖块的这个本质啊，所以它的结论是对的，嗯。但是呢，它的结论也是相对的真实的。啊，它也是相对的真实，并不是一个绝对的真理，它也是相对的。啊，这个时候呢，啊，就有一个砖块啊，就是有两个不同的啊，两个不同的不是理智啊，就是两个不同的感知啊，不一样的啊。这个时候呢，啊，我们就只能这样子说了啊，只能这样子说，两个层面啊，不同的层面啊。那这个精致的这一块叫做这个世俗地啊。这个运动的这一块叫做这个生意地啊，比如说是这样子的，嗯，那同样的道理，我们啊，在这个时候还有一个问题呢，禅宗的这些公案里面呢也有这样子的啊，比如说我们念这个心经的时候呢啊，眼耳鼻舌身都是说没有的，都不存在的啊，但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呢啊，就明明就是有眼耳鼻舌身啊，现实生活当中这个世界人啊啊动物一切都是存在的，明明都是存在的，怎么可以说这个都不存在呢？嗯啊，这时候呢我们可以这么说啊，从我们的肉眼的角度来说，这个这一块砖头啊，这一块砖是一个明明是一个静止的，嗯，它不是运动的，它明明是一个这个啊静止的，那怎么可以说它是这个运动的呢？啊，这个时候呢，说我们可以说啊，这个我们看到的呢，它的表面啊，从它的表面啊，这个表面的现象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没有说它是啊运动的，它就是静止的，嗯。但是呢，这个就是它的表面现象而已。如果我们站在这个表面现象的立场，这时候呢，啊，永远都不能说这是这个啊，这是运动的，嗯。但是进一步的去这个了解啊这一块砖的时候呢，就啊用显微镜去看啊，看了以后呢，它的结论啊是这个啊，它的结论就是运动的。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啊，我们站在这个显微镜的这个结论啊，从这个结论去说的话，那就是根本就不存在一个啊，不存在一个静止的啊。同样的道理，那我们就可以这么理解啊，现实生活当中呢啊，眼耳鼻舌身都是存在的啊， 然后呢，因果轮回啊，这都是存在的啊，前世后世，佛众生啊，善恶，一切都是存在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一切都是存在的啊。但是这个存在呢，是一个这个错误的这个啊，一个错误的结论，它是一个错误的结论。在这个，如果我们承认这个错误的结论的话，那就可以说这都是存在的。嗯，然后呢，如果我们进一步去观察的话啊，那这个时候呢，无论是善恶也好，因果也好，轮回也好啊，这些都是表面的现象，这个世界的本质上来说啊，这都是不存在的，这都不存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说啊，可以否定啊，可以否定这个眼耳鼻舌身因果轮回都可以否定。嗯，但是这个是他的这个啊，这个佛的智慧，佛的境界，从这个啊，从这个角度去否定的。嗯，并不是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去否定的啊。比如说啊，比如说这个，比如说我们中观啊也在说啊，不存在啊，善恶都不存在啊。那么比如说啊，这个唯物主义啊也说善恶啊不存在，然后呢前后世也不存在啊。但是这两个是不一样的，这个唯物主义的这种西方哲学的这个啊，他释迦牟尼佛住世的时候呢，也除了这个哲学以外，还有一些宗教里面呢也有，这也是一种宗教啊，这个不承认前世不承认后世，这个观点呢，也是一种外道的宗教的观点。嗯，那这个观点，他也否定了这个前世呀、后世呀、啊因果呀，否定了。那我们中观也否定了，那是不是一样呢？这个不一样的。他的这个否定是，他站在这个世俗的角度啊，他就站在世俗的立场去否定啊这个存在的。嗯，那中观的这个否定什么呢？中观的否定是他站在这个生义谛的角度去这个否定的，所以这两个是不一样。嗯，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啊，这个从我们的肉眼的这个结论来说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否定啊这个一个运动的这个砖头，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否定它的运动啊，因为我看到的是静止啊。如果我要相信这个眼耳鼻舌身的身的话，那我就可以否定。嗯，但是这个啊，只能说明啊，这个只能说明这个只能说明我们的现啊，这个眼耳鼻舌身的角度，从这个表面的角度，从这个层面上去可以否定啊，并不是说从这个显微镜的角度去否定啊，这样子，这个就是这个道理呢，这叫做这个生义谛和世俗谛。我们首先把这两个要分开啊。中观里面讲啊，这个善恶啊、因果啊，包括这个世界的一切啊，都是空心啊，都是不存在，是啊这样子。嗯，但是他的意思就是说，真无空性，或者是这个从无智的终极的这个啊，你们这个这个本质啊，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啊，没有善啊，没有恶，没有轮回，没有这个因果啊，包括这个时间都是不存在的。他从这个角度讲，嗯，从这个角度讲呢啊，这种说法是成立的啊，这种说法是有说服力的，有道理的。嗯，但是另外一个角度，比如说我就站在我们的现实生活的角度去否定啊，这个世界不存在呀，众生不存在呀，眼耳鼻舌身不存在，那这个是啊是不成立的。嗯，这不成立的，因为它站的这个角度不一样啊，所以就是有啊，因为我们的这个意识啊，它是可以不断的进啊，不断的这个升级啊。就我们现在啊，我们刚刚讲的啊，我们现在的我们的眼耳鼻舌身，就是基本上没有接受过任何训练，就是一个处女地这样子的这个眼耳鼻舌身啊。在这个时候呢啊，他看到的也就是这样子，也就是这个世界啊，他连一个砖头的这个本质都没有看出来，他原来是一个运动的，但是他明明看出来是一个静止的。嗯， 但是呢我们的衣食然后就是眼耳鼻舌身不断的这个通过修心升级，升了级别以后呢就像菩萨的这个霸地菩萨的这个霸地的时候呢眼睛看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呢，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样子的这个不清净的世界这个时候呢他看到的是什么样子，就像极乐世界一样他把我们的这个周边呢也看到的是像极乐世界一样这是什么变化呢？这不是外界的物质的变化，而是我们的内心的变化内心呢这个我们的感知不断的这个升级升了级的时候呢，它越是升级了以后呢，外面的东西会越就会变化就这个非常有说服力比如说我们刚刚没有显微镜的情况下看到这个砖块它是一个静止的东西然后呢通过显微镜一看的时候呢这块砖呢发生了变化了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它现在是一个完全是一个运动的状态那它这个是不是外面的这个物质的变化呢？它不是物质的变化，这个是不是我们用肉眼看的时候呢，它实际上是这个静止然后呢显微镜看的时候呢，它是不是变成了这个运动的呢？它不是这样子，它本身它物质的本体上面呢从来都没有任何的这个变化，它一直都是这样子但是那为什么我们先看的是用肉眼看的时候是静止后来这个用显微镜看的时候是运动，为什么呢这不是这个外界的物质的变化，而是我们的这种感知它的变化因为它发生了变化以后呢，它看到的这个结论是不一样的它看到的结论不一样，所以这个我们的这个眼耳鼻舌身越是有变化的，这个外面的世界就会有变化的这个是肯定的。佛就知道了这个道理了以后呢然后就没有这个痛苦啊快乐的这些根源这些因缘呢，他没有追求，他没有到外界的这个世界上去追求这些东西他就像一种方法去训练自己的这个心灵心灵通过这种训练的方式升级了以后就像我们现在说的心灵成长一样成长了以后呢然后他看到的这个世界是不一样的就像我们小时候看到的和现在看到的这个世界，当然从我们的感知的角度来说一样，但是从理智角度来说不一样的不一样的。我们现在的想法呀，跟我们如果我们修心到一定的层次的话，这个时候呢，我们会发现我们现在的这种想法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回想起这个童年时候的很多的想法，我们现在感觉到这很幼稚的这种想法同样的，我们现在自以为我们现在是非常的这个理性的思维了，但是呢通过修心然后又就进一步的这个升级这个我们的意识升级的话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一样的感觉到我们现在的这种思维这种观点是非常幼稚的这个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意识不断的这个升级以后呢，我们的观点呢也就随着这个升级它会有变化有了变化以后呢，外面的世界它也会有变化的它也会有变化的佛的这种解脱的道路它的这个要点是这个那我们凡夫人的这个我们普通人就是解决我们的痛苦的方法是什么呢拼命的去挣钱，就是到外界去追求什么东西或者是阻碍什么东西这样子去这个满足自己的这种需求那这个是本来就是一种错误的这种方法，所以我们永远都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原因就是在这两个叫做世俗谛跟这个生意谛那这样子分开了以后呢，首先世俗谛从这个中观的世俗谛来讲今天我们看到的一切都叫做这个世俗谛包括我们看比如说这个如果我们有机会看到释迦牟尼佛就像 当年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就佛陀的这些弟子呀，他们有福报，他们的肉眼可以看到释迦牟尼佛。嗯，但是他们的肉眼所看到的这个释迦牟尼佛呢，他也不是真正的佛陀。这个就像《金刚经》啊当中讲的一样，他也不是真正的这个佛陀。那真正的这个佛陀呢，《金刚经》不是讲了吗？啊，真正的佛陀，我们的肉眼看不到，我们的肉眼看到的所有东西都是表面的现象啊，没有一个这样子的表面化的佛啊，所以看不到啊。包括佛陀都是这样子啊，我们自己的现实生活到这个佛啊之间的所有的这些现象啊，都叫做这个实苏底啊。意思就是说啊，这都是表面，这个世界的表面，也就是我们自己创造的一个东西而已。实际上这都是不存在的，嗯，实际上这都是这个不存在，它是一种虚幻的啊，虚幻的东西。这一点呢，我们现在啊，是已经是很清楚了。佛经里面呢，很早就说啊，一切有为法都是啊，就如幻啊，如梦啊，如泡，如这个影啊，这样子的。嗯，那这种说法是怎么去理解呢？啊，很简单，我们刚刚讲的这个，那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一块砖啊。这个有两个不同的结论，我们看到了一个这个静止的这个砖啊，砖块的时候啊，就看到一个静止的这个砖块的时候呢，这个静止的砖块啊，它实际上一种幻觉啊，它是一种幻觉。这个时候呢，我们这就有很有这个啊这个说服力啊。这是为什么是一个这个幻觉呢？它本身就是这个啊，这个砖块的这个，它是一个分子啊，这个组成的啊。然后呢，这分子里面的原子、质子、电子啊，所有东西都在转动啊，所有东西都是转动。过去的说法啊，那这东西实际上是真实，这是，就跟我们的这种肉眼的这个结论两个比较的话呢，它是比较啊，它是比较可靠的这个。这个信息它是比较这个接近啊，它的这个这个本质啊。那这时候呢，我们看到的这个精致的这东西是从哪里产生的呢？实际上本质上面，物质上啊，物质的本性上呢，根本就没有一个啊精致的。我们刚刚讲的这些分子、原子，任何一个东西，或者是我们佛教的原教啊，这个慧称啊，微称微小的这些粒子，任何一个都不是一个这个精致的，都在运动啊。那么实际上都在运动的话，这个不运动的啊，静止的这个砖块是从哪里产生的呢？啊，实际上这个物质上是不是真的有一个这个静止的呢？啊，我们要好好想想啊，这个不会有的啊。实际上呢，它是运动的啊。那么实际上运动的这个静止的是什么呢？静止的就是我们的幻觉啊，这就是我们的幻觉啊。那我们为什么有一个这样子的幻觉呢？因为它的速度很快啊，它速度快很快，它高速运动的时候呢，我们的肉眼它本身就是啊，有非常有局限性，它就没有办法抓到它的这种啊，这个速度，所以它把从头到尾的这个运动，高速运动的这个转动啊，它把它就看到一个模糊的东西了啊。然后呢是静止的啊，这个今天我们任何一个人都没有办法不承认了啊，没有办法就不承认。那这时候呢很简单了，那我们现在已经很清楚的知道了，我们今天看到的都是幻觉了啊，都是幻觉啊。我们看到的这些枪笔啊啊，这个钢筋、水泥、木头啊，所有东西啊都是静止的，嗯，都是精致的。那么这些东西呢，所有东西的实际上都不是精致的，嗯，它实际上不精致。那我们看到的这个精致是从哪来的呢？它不是物质本体上啊，它一个外面的层次是静止的，然后里面的层次是一个运动的，不是这样子。它本身这个里面没有这么多的东西，它本身就是运动啊。那么这样子呢，这个啊精致是我们的啊这个视觉上的一种幻觉了啊。 这就很简单了。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就没有办法承啊，没有这个我们不能不承认啊。但是呢，如果没有科学啊，那我们可能很多人都这个说不清楚的，甚至很多人都不会承认的啊。怎么可能是运动的呢？我明明看到是啊不运动的，明明看到这是静止的啊，怎么可能运动？会这样子辩论的啊。但是呢啊，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啊，这个因为有了显微镜以后看得到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有一种这个禅定的这个功夫啊，修到了这个思禅的时候啊，修到了这个第四禅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啊，通过这种禅定的这个能力啊，禅定的能力就我们的眼耳鼻舌身这个时候呢，得到一定的这个生机啊，一定的生机，生了级别了。这时候呢啊，这个时候的肉眼跟我们现在的肉眼是不一样的啊。这个时候的这个肉眼，它可以看得到啊，很远地方的东西，它也可以看得到这个一个这个一个院子里面的所有的结构啊，它也看得清清楚楚的啊。这个我们的很多修法里面呢，也讲过了啊。有些人打坐的时候呢啊，突然间啊，有了一个这样子的这个功能出来的时候，然后觉得啊自己证悟了呀，就已经是到达了很高的这个境界了啊，成佛了呀，或者是这个称为阿罗汉呢，已经很不得了了。这样子啊，心里就升起了这种傲慢啊，然后呢，就变成了这个修心的障碍啊，所以不能执着这种障碍，不是经常在讲吗？啊，这是什么原因呢？这就是因为禅定的这个力量啊，禅定的力量把我们的这个肉眼啊，这个升级了啊，升了级以后呢，它可以看得到这个精致的东西啊。那这个时候我们想想啊，我还没有这种禅定的这个功能的时候，我看到的这个砖块，它是一个精致的啊。然后我有了这个功能以后呢，我看到的啊，就是这个运动的啊，过去的这个精致的这个砖块呢，这时候已经消失了啊，不存在了，不存在。这是什么的变化呢？不是物质的变化，就是我们的啊，我们的这个内心的变化啊。如果再进一步的升级的话，那我们的内心呢，就比如说精致啊，这个升级到八地菩萨的这个级别啊，升到这个八地菩萨级别的时候呢，然后我们看到的这个世界就不是这样子了，就像这个像极乐世界一样的。这个《维摩诘经》当中讲的非常清楚的啊，就是这样，这些都是有科学证据的。当然了，科学就只能证明这一点了啊。再往上面啊，就是一切都是这个世界是像极乐世界这样子，这是永远都没办法证明的。只有修行人自己才能够感觉得到啊。不修行的话，我们通过哲学、通过科学是没有办法这个证明的。但是这一阶段刚刚讲的这个是可以证明的。啊，这个叫做啊，这样子以后呢，我们要知道这个是我们修行的原理啊，这是我们修行的原理。那这个时候呢，显宗和密宗他有一点不一样。显宗他怎么认为呢？啊，他认为现在我们目前的这个世界，它是啊不清净的，然后呢，通过这个修行以后呢，到了八地以上呢，显宗的经典当中啊，所有经典大乘佛教的经典都这么讲的啊。到了八地以后呢，这个世界就是变成了这个清净的这个世界啊，是这样子。这个说法有点不对的啊。这个说法是什么样的说法呢？就比如说这个我先这个砖块啊，它实际上它是一个静止的东西啊。但是呢，后来它就变成了运动的啊，就是跟这种说法是一样的，这是不成立的啊。那么密宗他怎么说呢？密宗就告诉我们啊，这个世界本来就是清净的啊，本来就是就像极乐世界一样的清净，本来就是佛的坛城。 只不过就是我们自己啊，现在我们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眼耳鼻舌身还没有这个升级啊，还没有升级，我们没有看到而已啊，我们还没有发现这个世界的本质而已。实际上这个世界的本质呢啊，就像八地菩萨看到的一样的，这不是这个七地以下的这个普通人看不见，八地菩萨看见，这不是世界的变化，这是我们内心的变化啊。密宗是这么说，这是这种说法非常有道理的。这是比如说这个砖块啊，以前啊我看到的是静止的，现在看到的是运动的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说啊，这不是砖头这个砖块的变化，这是我自己的这个啊这个眼耳鼻舌身，尤其是这个我的视觉的变化啊，我的视觉的变化，不是这块砖的变化。嗯，所以这样子看起来是不是仙宗的这种说法有一点点幼稚啊，就是说啊，就好比是我先说这个砖块啊，它是静止的，然后我后来就我用显微镜看的时候呢，它就变成了这个运动的，这样子的说法，这是不对的。那因为以前没有显微镜，所以看到的是静止。如果那个时候有显微镜的话，那个时候看到的就一定会是一个啊运动的砖块了，这个时候就不存在啊这个静止的。嗯。所以就这么一个简单的这个比喻上，一个显微镜和一个砖头的这个比喻上面呢，我们可以揭示所有的仙宗密宗的这个观点啊，这是一个很简单的这个方法去了解，这样子去思维探索研究，这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昨天讲的闻思修，思就是在这个时候需要了啊，思考就是这个时候学，就一个显微镜，一个砖块，一块砖啊，这个上面我们去思维了以后呢，现迷啊，生意地世俗地全都通了。嗯，这是非常重要的啊，这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以前也讲过，这个慧灯之光里面也有啊，有些时候呢我们非常感谢这个科技啊，为什么呢？因为有了这个科技的这么多的这个发现啊，发明，然后我们今天讲空性啊，讲这个一切有为法都是这个如幻如梦如梦，对我们的帮助非常大。这个并不是说他给我们就带来什么智慧，就是说就用这种方法去告诉大家啊，因为我们刚刚讲的这些都是小学生都知道的这个东西啊，这样子以后呢，大家都很容易理解，所以我们有些时候呢，他对我们的帮助啊很大啊，他对我们的帮助是不是我们自己的理解，就是我们去讲的时候啊，一个非常简单的这种方法，一个很这个啊很普通的语言啊，就告诉大家啊这个道理以后呢，那大家都明白了。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了，要不然的话我们要学很多东西啊，学很多东西，我们始终都认为我们的看到的是准确的啊，因为我看到了这个世界是这样子的啊，怎么可能这个啊，怎么这个就是运动的呢？怎么就这个是不存在呢？这时候呢，我们就所有跟我们的这个跟我们眼耳鼻舌身的结论啊不符合的这些声音呢、啊，这些声音呢、啊。所有声音我们都去否定的，根本就不承认。嗯，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一无所有，就是一生都是这个罪业，一生都是执着，一生都是烦恼的原因呢，因为我们过度的去相信啊眼耳鼻舌身啊，这跟眼耳鼻舌身的结论啊不一样的所有声音啊，根本一听到的时候就派在外面抵住排除啊，这不可能的啊，这个世界怎么没不存在呢？等等，啊，这是我们以前就是犯了这样子的错误，以后呢，我们不证悟空性了啊。现在呢，就因为有这些方法，以后我们大家都比较容易的理解，嗯，这叫做生义谛啊。然后呢，我们进一步讲啊，这个是我刚刚讲的是生义谛和世俗谛的一个这个概论啊。然后再进一步讲啊，世俗谛，我们先简单的了解一下这个世俗谛啊。那世俗谛啊，它的这个它的这个范围呢啊，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的这个结论啊，这个我们的眼睛可以看到的啊，
耳可以听到的，或者是我们的这个意识可以思维到的这些范围都叫做这个这个识宿地。这个识宿地，它识宿地本身就只有一个识宿地，但是呢在我们的这个佛教里面呢就出现了四种不同的这个识宿地啊，四种不一样的识宿地。第一个啊识宿地是什么呢？第一个识宿地呢，小乘佛教的这个观点啊，他认为这个识宿地啊，它是比如说一块砖啊，一块砖啊，这块砖呢啊，它是很多很多的这个微小的粒子啊，这个佛教里面就叫做这个微尘。那佛教也有很多这个微尘的这个名字呀，有7749个这个不同的名词啊，这词汇是非常丰富的。这个你们可以学，如果想了解的话，可以学这个俱舍论。昨天我们讲的这个俱舍论，五部大论当中的俱舍论，或者是可以学这个大乘阿毗达摩经啊，这里面讲得很清楚，有49个不同的这个离字，那这个的名称是这些佛经当中有啊。那他们认为呢就这块砖啊，它是一个这么多的这个微尘，也就是这么多的粒子啊组成的啊，就是这样子。这个呢有点像经典这个物理学的这个观点啊，就有点像这个啊，他认为这个砖块啊它是不存在的啊，但是呢这个他的这个啊，最基本的这个粒子，最基本的这个微尘是存在的。他认为这个要承认这个是存在。为什么？如果连这都不存在的话，那这个世界就会消失了啊，就会消失了。没有理由。今天我们看到这么多东西，他认为这一点是存在的。然后所有东西都是从这个粒子。这个微尘产生的组成的。这个上和大地是这个微尘的产物啊，微尘的产物实际上呢不是上和大地，而是微尘啊，这是他们的观点。然后唯识宗呢就有一点点像这个经验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的这种观点，但是这是不一样的细节，这样子当然有非常非常多不一样的地方。简单的说，有一点相似的地方，他认为今天我们看到的所有的听到的所有的手接触到的就是自己的感知就是我们自己的感知，就是感受除了感受以外呢有没有一个外面的这个真实的东西呢？他就说这个是这个小乘佛教认为还有除了我们自己的感受以外还有一个世界的物质世界的存在他说这是不存在的。为什么呢？这个没有办法证明这个的存在，只是我们认为存在而已，实际上没有办法这个没有办法证明它的存在这个西方哲学上唯物主义去破这个唯心主义的时候呢，最后实在是没有办法以后呢，他说这个就是我们哲学的耻辱这是人类智慧的耻辱这个最后就是没有证明，没有办法证明我接触到这一瓶水的时候，我接触到了，眼睛看到了，除了我看到的和接触的这个，这两个是我自己的感受了。我手接触到的是我手的感受我眼睛看到的是我眼睛的这个感受。除了这两个感受以外，还有没有一个这个存在呢还有我接触到的这个重量，我感觉到的重量是我手的一种感受除了这三个或者几个的这个感受以外，外面真的有没有一瓶水呢？这个就是一个很争论的焦点了。那当然有了，我喝下去的时候不是可以有这种可以喝吗？这个水但是这个也是我的感觉也是我的感受而已那这样子以后呢，这个没有办法证明，所以小乘佛教它也没办法证明了这个西方唯物主义哲学唯物主义它也没有办法证明了，它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后来就是他的结论，就是刚才说的他是说这个就是那 哲学的这个耻辱啊，人类是这个智慧的耻辱啊，他说的是就最后就是没办法证明了，这是唯识宗的这个观点啊。然后另外一个呢啊，另外一个比较高层的这个是什么呢，就是密宗里面讲的啊，他说这个我们今天看到的呢啊，它也不是我们的心啊，也不是我们的这个，也不是外面的一个物质，是什么呢啊，就是一种幻觉，就一种幻觉啊，就是一种幻觉。密宗里面讲的是这个佛的贪嗔，这个我们今天不讲啊。第四就是像中观银称派啊，还有呢密宗的大圆满啊，他认为是什么呢，他认为啊，这个物质啊，它既不是物质啊，也不是这个啊，这个心灵啊，那是什么呢，它是一种幻觉啊，一种幻觉。嗯，这是非常有说服力的，就是现在这个啊，这个最近出来的一种这个佛经提出来的一种现论啊，这个就是完全说明这个问题的啊。这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他原来啊就认为这个世界是这个原子呀分子呀他们这些东西组成的啊，后来呢也不是是能量啊之类的了啊，那么现在呢啊，这个根本就不是一种啊，根本就不是原来的这种像电子呀质子呀之类的，原来大家都认为是一种这个粒子，基本的粒子，那么现在呢这个根本就不是一个粒子，那是什么呢，就是一种振动态啊，就是这个叫做宇宙线的振动的状态而已，实际上没有一个东西啊，实际上没有一个坚硬的东西，没有一个这样子，没有一个粒子，没有一个这样子颗粒的东西啊，是一个振动的状态，这就是非常有说服力。这是什么呢，这个振动为什么这变成这样子的世界呢，这个很简单啊，比如说我们啊点一啊这个一根香点火，然后呢在晚上啊转动的时候呢，它就会现出一种欢欣的这个火光啊，那实际上这个它这根香啊，这根香它是没有一个欢欣的啊，它就是一根香而已啊，但是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这个欢欣的这个火光啊，然后一个螺旋桨啊转动，高速转动的时候呢，我们啊就是我们看不到啊，它上面的这个一片一片一片的这个车叶啊，看不见。那看到的是什么呢？看到的是一个球形的东西，那、就球形的东西。那、这是什么呢？它本身这个上面，这螺旋桨上面没有一个球形的东西，是我们的眼睛呢、啊，因为这东西高速运动时候呢，我们的眼睛就看到一个球形的。那、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刚才我们。这个一根香啊点燃了以后呢，高速转动的时候啊，就是显现出的这种源泉呢、啊、这种欢欣的火光啊，这是不存在的啊，我们怎么也就找不到一个欢欣的东西，那、根本不存在，这是一种视觉的一种这个错误啊，这叫做这个啊线的振动，就是这样子啊，宇宙线的振动了以后呢，就产生了这个世界啊，说白了以后呢，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幻觉而已，幻觉，这就是充分说明了这，所以我们在中观里面讲啊一切有为法啊，所有的有因有缘的东西呢啊，都是像这个啊，像这个啊蒙啊，像环啊环花啊，然后就是像水泡没有意义的啊，就讲的这个啊，中观里面讲的这个就这个时候呢已经就成立了，所以这我们刚刚讲的这个除了这个密宗的这观点以外，前三个这个世界观当中啊，最好的世界观就是这个世界观啊，这样子以后呢，他说他的世界观是什么呢，他说这个世界啊就是幻觉，这世界实际上是幻觉啊，这个很有说服力的，就刚才我们这块砖呢 我们看到它是静止的时候啊，看到一个静止的这个砖块啊，那这个 后来依靠这个纤维镜一看的时候呢，我们很明确的确定它是幻觉了，根本就不是一个根本就不存在一个这样子的静止的状况，它是幻觉了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只觉得存在一个运动的这个状况状况它不是静止，而是运动，会这样说啊。那么运动的状况它存在吗？然后再进一步的时候呢，它又不是了啊。这里面的一些再小的这个，比如说分子、原子，再小的这个粒子然后呢，它们的高速的这个运动以后呢，就导致了这个运动的这个状况。它们的高速的这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一个状况，但它们的运动就导致了一个这个我们的视觉上导致了一个这个一块转的这种形象出来了。这就是说一根这个香点燃了以后高速运动旋转的时候的这个环形的这个火光一样环形的火光，这完全是一样的，它根本上就是没有一个这样子的砖块，它完全是一个更小的这个物质它的运动所产生的一种幻觉了那么再进一步选这个更小的东西呢，难道是不是存在呢那么这个就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弦宇宙弦它就是一种这个振动弦的振动而已它根本这里没有什么颗粒的东西，没有什么一粒一粒的这个粒子它也是一个这个一种弦的振动，弦最终也是一种能量而已那这样子以后呢，我们真的找不到物质了物质是什么呢就月城菩萨告诉我们，如果你们希望拥有这个世界，那就什么都不要去观察了就这样子生活就可以了不能观察如果你想了解进一步的去要了解这个世界本质的话，那你一定会失望的。为什么呢？就你这样子一观察了以后，最后什么都得不到所以这个中观秩序派还不这么认为的，他认为还是可以找得到东西的。他认为他找不到的所有东西，他认为这个就是生与地里面找不到，实数地还是有的，他觉得还是存在的。那刚刚我们讲的这个实数地，他认为是存在。这种说法非常幼稚的怎么说呢？比如说我们这个我们发现这块砖是运动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他还舍不得去这个放下刚才的这个精致的这个砖块他说这个还是存在的，这个精致的还是不是不存在，存在什么时候存在呢？世俗地当中存在但是实际上世俗地呢是什么呢？世俗地就是一种幻觉而已，错误而已，对那么这样子的话，这就是错误的东西怎么可以说是世俗地当中存在呢？错误就是错误，因为它不存在，所以叫做错误因为这东西看到的东西不是不存在看到的东西不存在，所以这个叫做错误。如果它存在的话，它还另外一种形式存在的话，怎么叫做错误呢所以他这个时候有点点舍不得，这是他的执着所以中观因称派的这个成就者上师他看不惯这个，他认为这是不对的那么他们怎么说呢他们告诉我们从来都没有一个这个静止的砖块从来都没有一个，从来没有过静止的砖块。那我们看到的什么？就是你的幻觉就这么简单了。这个我们在这个砖块上非常清楚的知道，这个因称派说的真的对了没有一个这个没有一个静止的砖块中观秩序派他还想保留一点点他的观点他还希望保留，他希望拥有一个，他希望保留这个精致的这个砖块他在生意地当中这个站不住脚了以后呢，他就回到这个实属地当中去，这个砖块精致的也不是完全没有，还是有的，在哪里呢？就在实属地当中。实际上实属地当中就放在这个世俗地的这框架的话，实际上这就等于是否定了等于是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呢，因为他还有我们的这种执着我们的执着到了这个中观秩序派的时候，还是在 影响这个骨子里面呢，还舍不得放下啊。这个时候的还想保留这个精致的这个砖块啊，这是因为在这个之前呢，比如说我们没有学这个中观，然后就学了这个小乘的这个空心啊，然后又学了这个卫士的这个空心，这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最后到了这个中观啊，中观自续派的时候，它虽然是中观里面的比较不错的这个他的观点呢、啊，可以说是比较不错的这个观点，他跟他证悟的这个空心也是不错的，但是呢啊，他也会犯这样子的错误，他认为他还舍不得这个啊精致的这个。精致的这个砖块啊，这个时候呢，他这个三种不同的这个观点当中，谁的是最正确呢？啊，隐成派，和这个大圆满里面讲的呢，它是最正确的。所以我们今天要这样子知道啊，一定大家要注意这个。我们佛教的这个世界观，它不是唯物主义啊，第一啊，第二它不是唯心主义啊，都不是，今天的这个仙理论啊，仙论，佛经的仙论，它不是唯物，它又不是唯心了啊。这个任何人都没有办法把它归纳为唯心或者唯物，它外面根本没有一个这样东西，就是一个幻觉而已啊。那佛教讲的就是这个了，已经是超越了这个啊，就是这个经典物理学，然后就是这个相对论。啊，然后就已经到了量子力学，最后就是这些，这真的是我们值得学习，一定要认真的去思考。这个里面呢，我们的这个中观呢，为什么说的这么清楚呢？啊，这个就是说，这个充分说明了这个佛陀的智慧，啊，然后就不仅是佛陀，还有龙树菩萨、月称菩萨，他们的这个智慧啊，跟我们今天呢，就是。最最最先进的这个科学走到一起了啊，还有很多东西，这个他们解释不了的，就是佛经里面就解释得很清楚的啊，还有一些东西他们没有解决的，这叫做世俗谛。为什么是世俗呢？它是虚幻，虚幻啊，它是不存在的，它是幻觉，就刚才这个精致的砖块一样，所以这个叫做啊世俗谛。我们的最终的结论啊，就是。佛教啊，刚才讲的这样子，佛教既不是唯物主义啊，也不是唯心主义啊，佛教就是不需要，就不需要归纳啊这两个啊，这是一种西方哲学的一种说法而已啊。我们不能说这个世界啊，这个世界观不是唯物主义，就是唯心主义，那、啊、不能这样的。这个中间还有一个更先进的啊，这个世界观啊，这个叫做。佛教的这个生啊，这个世俗谛，世俗谛，其实这个世界呢啊，这个世界就是一种幻觉啊，幻觉就是这个所有的这些东西高速运动的时候产生的一种啊幻觉啊，高速运动，我刚刚讲的这个砖块啊，在这个上面我们要知道它为什么是精致呢啊，它本身是运动，那我们为什么看到是精致呢？因为它的速度太快了，以后呢，它从这个位置到这个地方的这个变化呀，我们看不清楚了，它就变成了一个模糊的东西。这个过程就是模糊了，因为我们的眼睛就没有办法抓住这么快的东西，所以模糊了。模糊以后呢，看不见它的这个细微的这个变化啊，把它看成一体的东西，一动不动的东西，这就是我们的眼啊，这个视觉的一种这个变化，这个叫做世俗谛，这是最好的世俗谛了啊。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啊，这个基础上，然后再我们再去这个去思维这个密宗的这个世俗谛，这就是这个是科学没有办法证明的，这个只有修行人。啊，他才能够体会到的。这个到了八地菩萨的时候呢，这个不仅仅是密宗的观点，这个显宗啊，我们刚刚也讲过了，显宗的很多经，尤其是《维摩诘经》当中啊，讲得非常清楚。我在《慧灯之光》里面呢，这个《维摩诘经》的这个全文用在这个就引用了以后呢，就说明这个问题了。 大家可以参考的，这个叫做这个是密宗的这个师苏迪。密宗的师苏迪就认为一切现象是这个佛的坦诚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呢不是佛的现象，我们看到的就是石头、山水这样子的东西。那这个叫做不清净，不清净的现象。这个不清净是什么意思呢？跟佛的这个坦诚跟佛的坦诚以佛的坦诚，佛的坦诚的角度来说，那么我们可以说这个山河大地的这种现象是不清净的现象。那这个不清净的现象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有了这样子的这个执着还有所知障，有着障碍，有了这个障碍，所以我们看到的是这样子不清净的。这不清净的现象最终就会变成这个佛的坦诚但是这个你们想了解的话，这个慧灯之光里面呢讲了好几遍了这个就是不同的角度去揭示这个，大家可以要学密宗的话，那就是必须要学这个的先要知道这一点，这是很重要。因为密宗的所有的戒律所有的修法都建立在这个观点上他的比较，他的这个有些修法呀，他的戒律啊，就很多都建立在这个清净的这种观点这个上面。如果我们没有这种观点的话呢，那他这个里面讲的很多修法呀，这都是做不到的，所以就要学这个如果是学宪宗的话，我们可以这样子理解，那现在这个世界的本质是不清净的但是呢到了一定的程度的时候，我们自己修行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呢，它就变成了清净的现象只能这么说。但是这个说法呢，我们再回头这个刚才这块转的这个上面去说，就是说不通的实际上这也是说不通的，但是呢也没问题，可以这样子暂时可以这样子理解这叫做世俗地世俗地我们就这么这个简单的介绍一下大家要知道，从这个世俗地的角度来说那有善有恶，有轮回，有因果，什么都有现实生活也有，都存在的，都存在的。所以在这个世俗地的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还是应该去应该去这个心善断恶学佛这个该做的去做不能做的呢还是不能做，不做我们不能认为因为这些都是不存在的，都是空心的都是空的，所以呢念佛也是空的，放生也是空心，然后呢磕大头也是空，佛也是空的，佛都空了，我磕什么头就不能这么说了这样子以后就这个思维就是很混乱了这样子不对，这个要分清楚最终佛是不存在的但是呢我们现在我们的境界还没有达到这个地步还没有达到这个地步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这个站在这个世俗地的立场去做事情。比如说从中观的角度来讲呢这个现实生活当中的一切都不存在的但是呢我们也不能说因为中观的角度来说都是空心呢，所以我就不需要我，所以我就不吃饭呢，不穿衣服呀，不能这么说就一样的道理。所以这个最终是这样子，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到达这个地步，所以还是要吃饭，还是要穿衣服，还是要工作就是这一样的，这个在这个当中呢有因果的趋势然后最终这个要证悟空性最终如果我们还不证悟空性，还是执着这个因果轮回，这都是执着的话，那就是最后就不能这个解脱了所以这个就是有一个过程，这个叫做世俗谛这是第一。然后第二就是圣依谛圣依谛，圣依谛在这里呢，我们可以分三种圣依谛三个不同的圣依谛。第一个圣依谛是什么呢？第一个圣依谛是中观自虚牌讲的这个单空的这个圣依谛单空的圣依谛，就是把我们一瓶水，然后呢 分，最后呢，它就是这个变成空性，或者是我们现在就正在看到这瓶水的时候呢，它实际上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些粒子的高速运动，然后产生了一个这样子的一瓶水而已。然后粒子它本身就是有一种这个震的宇宙线的这个震动的状态，它本身也就是不存在的啊，可以这么说啊，也就是我们从这个从中观的角度来说，它是空性啊。这个空性什么叫做空性呢？啊，我们要这样子去理解啊。比如说刚才我们用显微镜一看的时候呢，啊，这个时候呢，它看到的是一个这个是一个这个运动的啊这个砖块啊。这个时候呢，静止的砖块这个时候就不存在了啊，静止的砖块就空了啊，这叫做空性啊。静止的砖块啊不存在，它是那不存在去哪儿呢？它哪儿都没有去，它本身就是不存在的啊，是我们的视觉的错误，它本身就不存在。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还不能说啊这个运动的砖块不存在，但是呢静止的砖块呢它就不存在了，它就空了啊，这叫做空。这样子以后呢，一步一步进一步观察的时候呢，所有都是一样的啊，不是单单是这个静止的这个砖块不存在啊，然后再这样子观察了以后呢，运动的砖块它也不存在，然后运动砖块的这些这个成分组成这个的这些所有的粒子它最后也不存在，这叫做弹空啊，它叫弹空。它有什么样的作用呢？它帮助我们啊，帮助我们这个断除我们的这些这个执着啊，控制我们的执着，嗯，控制了我们的执着了以后呢，然后就我们的很多烦恼啊也就控制住了啊，也就控制住了。比如说我们喜欢一个东西啊，喜欢了一个东西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刚才这种方式去啊观察的时候呢，我们所喜欢的这东西根本就不存在的啊，根本就是不存，根本就是一种幻觉啊。那么它既然是一个幻觉，我为什么还要去喜欢这东西呢？嗯，当然我们初学者啊，理论上知道这一点，但是呢实际上不会起作用。那所以就是要修啊，知道这个道理以后呢要修啊。这个如菩萨心论的这个智慧品当中呢，也不是说了吗，我们的空心的这个力量啊很弱啊，所以它不起作用的。嗯，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加强这个空心的这个实力啊，从空心的实力增加了以后呢，它就可以推翻啊这个执着啊，这样子这个也有很有帮助的，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也是有帮助的。就是有些时候呢，因为就是执着了一个人啊，在乎一个人，或者是执着一个某一个物质，这东西本来是我不能得不到的东西，也不能得到的东西。但是呢，我理论上知道这个我不能得到，也不可以得到的东西，但是呢，我的心啊，他就不听我，他一定要得到这东西，他去追求。在这样子的时候呢，啊，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怎么办啊？怎么样去控制它啊？那就是要去打破这个。所喜欢的东西，这时候呢我们要告诉我们自己的心，你喜欢的这东西根本就是不存在的啊，那你就喜欢什么呢？这样子以后呢，他懂了以后修心，通过修心的时间长了以后呢，他慢慢会这个减少很多的这个烦恼，现实生活当中是绝对有很大的帮助啊，大家可以试啊，大家可以试一试。胆空虽然是生与地当中的最最低层的这个空性，但是呢它对我们的这个它对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帮助啊，以后的解脱啊，现在的这个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问题啊，都用它来解决的话可以解决的啊。有些问题呢是客观上的问题啊，比如说今天我们没有吃饭啊，没有饭吃，嗯，这个时候我们修这个空心，可能是这个我们不解决了，还是要去挣钱的 啊，这个时候还是要去挣钱的啊，这是温饱的问题。嗯，但是呢，我们生活当中遇到的所有的痛苦都是不是这类的问题呢？不是，这类的问题很少的。那多数的问题，比如说70%-80%的问题呢，啊，都是精神上的啊，精神上的，这个人与人之间的这些冲突呀，或者是不能得到的东西，我要希望得到这个东西，然后不能得到了，得不到了以后就心里产生的这个痛苦啊，等等啊，父母失去了心痛苦啊，痛苦有什么用啊？父母失去了，他不会再回来的啊。这一类的东西呢，就是精神上自己制造的这些痛苦，这些痛苦呢，用这种空性的方法去解决，完全是可以解决。所以我们也在说啊，我们经常讲的是这个原因。一方面我们要去啊工作，要去挣钱，这是为了生存啊，为了生存。只要生存，就是要需要这些啊，这是为了生存，这不是我们生存的目标，但是这是为了生存啊。然后呢，生存下来了以后呢，有没有事情做？有事情做，有更好的追求啊，有更高的追求。这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些啊，净化心灵啊，最后就是我们要证悟空性啊，断除这些烦恼，这是这个最崇高的这个我们的理想了，追求了。那很多不了解佛教的人说佛教消极啊，没有追求，很消极，很悲观。其实根本就不是，佛教有追求，只不过就是人那我们的这个吃喝玩乐的这个追求目标跟我们追求的目标有所不一样而已，不是没有追求，有不一样，不一样的这个追求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这个需要工作，但是呢同时修心，这样子呢，这个它会帮助很多的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很多问题，这是第一啊。第二呢这个中观，大中观，这个叫做中观的这个空心啊。中观的空心是什么呢？大中观就是叫做这个光明啊，禅宗讲的这个明心见性啊，也就是如来藏啊。这个就是这个第佛的第三转法轮当中讲的这个空性啊，这是释迦牟尼佛也就考虑到啊。首先第一转法轮的时候，这个时候很多人的这个根基是不成熟的，那他们的思想思维都是不成熟的，所以这个时候呢，释迦牟尼佛还没有替这个空性，只是讲了一点点人无我啊，没有讲。然后呢最后就逐步这个众生的这种根基啊，他们的这个思维的这个能力成熟了以后呢，然后第二阶段释迦牟尼佛就讲这个中观的这个空性，第三转法轮的时候呢，然后才讲这个心的光明啊，心的本心。这个心的本心呢，我们只能去自己去证悟，这个是语言啊，很多时候是没有办法这个表达的啊。但是呢，我们学了中观以后呢，它我们对这个心的本心的所有的这些偏见啊，是通过我们的思维，通过我们的这个语言可以断除的啊，可以推翻的。但是呢，这所有的这种片面的这种观点呢，全部被推翻了以后呢，那最终这个如来藏是什么呢？这个说不出来了啊，只有自己去证悟了。这时候呢，我可以把这个所有的这个片面的这种见解啊，都可以给我们这个推翻了啊。但是这所有推翻完了以后呢，它的本心、它的本质啊，就只能啊，就证悟，只能证悟。这个我们修家心啊，这个无家心、外家心、内家心全部修完了以后呢，然后就这个可以证悟啊，这是可以证悟的。但是呢，这叫做这个我们暂时从语言啊讲没有那么容易，但是啊也可以这个不能如实的这个这个描述啊，只能这个这个抽象化的就可以简单的啊，用比较简单、比较模糊的笼统的可以说这个说法叫做这个第三转法轮。佛也用语言讲啊，然后呢后来的这个像 像这个五浊菩萨，他们也就是关于这方面有很多的这个论点，也可以大概的可以这个讲，但是呢要真实它的真正的这个本体呢，就要只有自己去证悟啊。这是这个第二个这个圣义地，然后第三个圣义地呢是密宗的圣义地，这个我们昨天也讲过了。密宗里面呢，他把第二转法轮当中讲的这个空性啊，就像龙树菩萨的这个中论里面讲的这个大空心，和然后第三转法轮当中讲的这个如来藏啊，这两个结合起来了以后呢，这两个结合起来以后，这叫做明空双运啊，这叫做明空双运。他认为啊，密宗就是认为这个不是通过修行以后就变成了这样子的清净，他认为这个本身就是这么清净的啊，他永远都是啊这样子清净的，只不过我们自己啊没有发现而已。它本质上呢，永远都是这个清净的，这是最后的这个，这个啊，真正的这个世界的这个真正的本来的面目，它的本质就是这个啊。要证悟这个的话，那我们要去学啊密宗的这个观点，先学密宗的观点，然后针对性的修法叫做这个升起次第的修法啊。针对性的修法，这个叫做升起次第的修法。升起次第呢，就是专门为这个清净的现象的这个修法要去修这个。这样子以后呢，因为它有这样子的针对性的这个修法呀，所以它是可以寄生成佛的啊。那我们仙宗里面呢，它没有一个这样子的针对性的修法，它是要通过这个，它只提供这个真无空性的这个见解。通过这个间接去修的话，那就是修得很满啊。到了八底的时候呢，才能够显出这个清净的现象啊，清净的现象。如果根基非常成熟的人啊，通过升起次第的修法去修的话啊，六个月啊可以达到这个一切现象都是清净的这种地步了。六个月。当然这个是根基非常成熟的人了 一般的人是不可能的。所以他有这样子的针对性的这个修法啊，所以他就是成就的比较快啊，这样子的这个叫做密宗的这个圣义地啊。那这样子以后呢，我们今天啊讲的这个世俗地和圣义地呢，首先是讲了他们的这个为什么有圣义地和世俗地两个的分别啊，这就是一个显微镜跟我们肉眼看一块砖的这个比喻上啊就说明这个问题。第二个呢，然后这个圣义地啊，它有什么样的这个不同的层次啊，然后世俗地它有什么样的不同的层次啊，这个我们讲了啊。那这就是今天的这个课啊，简单的这个介绍到这里。然后呢，今天我们讲的每一个啊，都要这个深入的去这个了解啊，要深入的去了解的话，那我们要去学很多的这个论点了啊。很多人现在也在学啊，这是非常好的。我们昨天也讲过了啊，这个尤其是年轻人要去学啊佛教啊这么先进的这个思想啊。这么先进的这个观点啊，我们为什么不学呢？啊，念佛当然是非常好了，我们大家都要念佛，念阿弥陀佛都要念啊。但是呢，就念一个阿弥陀佛的这个声号来代替所有的文思修，这样子的话，那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也有一些损失的啊。所以大家希望这个学啊，进一步的去学。学了以后呢，去修啊，有可能寄生成就啊。如果寄生不成就的话呢，密宗是它是中阴盛的时候啊，中阴盛的时候就是成就的。如果中阴盛的时候也不成就，下等根基、下等根基的话，那如果不这个它虽然是没有修成，但是呢不翻啊密成劫的话，那是七世之内啊。一定会成就的啊，所以很有希望啊，大家要好好闻思修行。好，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sonum de yi tamje zu ba ne tomu de de ma ba je je ge ga ma je ba ma de tu bim zo le do wa do ro ro sho